如果大家是能够把我的这个节目穿起来看的话，就我的这个基本上来说的很多的看法都是一贯的啊，就是半年一年基本上来说看法都是比较连贯的。当然我现在是两个频道哈，一个是天亮时分，然后还有一个是职业闲谈。我一般来说是这边做四期，那边做三期啊，一个礼拜我天天都做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把我的节目穿下来看的话呢，最好是两个频道都能够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这样的话您不会错过我每天的节目。OK， 咱们现在呢接着讲这个关税大战的事情哈。习近平现在目前最大的忧虑呢，就是外交方面的话还是关税大战。现在呢，关于中美是不是开始了关税的谈判幕中仪式啊，就是中美双方各说各话。川普在22号周二的时候暗示说对中国的贸易立场会变得温和一些，然后呢也否认考虑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股随即就应声反弹了。那么美国媒体 Axios 跟这个 CBS 呢就报道说，说实际上是三大零售商，一个是沃尔玛啊 Walmart， 还有就是 Target 啊就是塔吉特，还有一个是 Home Depot 就是家得宝，这三大公司的行政总裁跟川普有一个会面，他们私下告诉川普说，如果这个关税加到这么高的话，会严重的扰乱供应链，提高价格，甚至导致他们三个大的零售商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当然川普他也不想让美国人就是这个吃那么大的苦啊，就是他不希望美国人这个生活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川普在关税的问题上就后撤了一步。中共那边其实也后撤了一步，中共现在对美国芯片的这个 125% 的关税啊现在也撤掉了，海关内部通知就说这个半导体领域的话这个不能够再加那么高的关税。所以中美双方其实我觉得现在都走入了一种务实的状态啊，要做一些务实的选择。但是呢就是说双方的话呢这个川普坚持要跟习近平谈，习近平那边的话是一定顾及面子，所以说现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僵局。白宫的新闻秘书哈那个卡姐哈 Caroline Leavitt， 她说呢这个对于中共这边的关税的话，川普不会单方面的削减。必须得要中国跟美国之间达成一个 deal 啊，达成一个协议之后的话，这个关税才会降下来啊。所以说这个川普呢就是现在加关税加到什么 145%、245% 之类的话呢，就是如果中国那边不做出相应让步的话，川普这边可能也会再撑一段时间。这个现在呢关于这个中美关税谈判哈，美国这边是川普一再讲啊，说我们已经跟中国开始谈了，中国说没这回事儿。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说这个中美关税谈判这个事儿完全是假消息。然后呢这个川普的话呢却跟路透社的记者说他们今天上午开了个会，今天说的哈，说他们今天上午开了个会，这个他们到底指的是谁川普不吱声啊不说。川普说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并不重要，他说我们可能会晚一点透露，但是呢他们今天上午开过会，而且我们一直在跟中方开会。所以我觉得这些低层的这种就是接触的话可能还有啊。这个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波音公司这个事儿哈，这两天也是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共呢为了报复美国退回了这个波音已经造好的飞机。这个中共做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扯哈，因为人家已经造好了飞机了，然后呢你定金也交了对吧，结果中共现在说我定金不要了，那 20% 到 30% 一架飞机大概得损失1亿美元差不多。而波音公司的话它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呀，那想买波音公司的飞机的人多了去了是吧，所以中共说我不要了飞机了，马上波音公司说 OK 好我卖给别人了。所以波音公司的 CEO 哈，就是奥德伯格对 CNBC 呢就说今年呢本来原定有50多架飞机要交给中国客户，但是现在的话如果中共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把它销售给其他别的客户，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外面对我们的这个飞机的需求是很高的。然后呢他说至于说还没有给中共生产的那些订单啊，他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客户的意图啊，他说如果他们不要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订单分配给其他别的客户了。然后波音还说了一句非常强硬的话啊，就是这个 CEO 奥德伯格他说，如果中共拒绝我们这个就接受我们这个飞机的话，那么我们以后也不会再给中共造飞机了。所以这个讲的特别特别的硬气，那没办法了，那中共的话可能就去找这个欧盟吧是吧。所以中共的话呢现在也试图突围啊，主要是想跟欧盟之间混合关系。那金融时报呢今天有一个报道说，这个中共呢现在正准备解除对欧洲议员的制裁，并且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得到了欧洲议会议长这个罗伯塔梅索拉的发言人的证实啊，也得到了这个德国南德意志报的这个报道。我们记得2021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欧盟有一些议员谴责中共侵犯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然后呢对中共进行一些制裁啊，包括比如说新疆棉这个使用新疆棉的公司的制裁。 然后中共的话一怒之下就制裁了5位欧洲议员。本来当时中欧之间有一个投资协定，就是欧盟每年向中共这边投资1000亿欧元。结果呢，这个由于中共的这个制裁欧洲的议员啊，导致欧洲这个欧盟呢就决定说取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共等于是一年少1000亿欧元呢。然后中共的话一直硬撑着，一直撑到现在，已经撑了4年了。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中共跟美国之间关系搞不好了，是吧？所以中共现在就加大了争取欧盟的这个力度。欧盟发言人周三的时候表示说，说跟中共当局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说一旦中共当局正式确认制裁解除，那么欧洲议会主席将首先通知各小组的组长。然后呢，说这个解除制裁并恢复与中共的关系啊，说一直是欧洲议会的意愿。但是呢，实际上哈，就是说即使是这个制裁解除的话，中欧关系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高级顾问巴金，他呢说这个尽管现在的这个形势哈会增强人们一种欧盟跟中共之间关系缓和的预期，说但是呢，他说欧盟跟中共之间具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和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中共我觉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哈，他就是除了这个拉拢欧盟啊，拉拢周边东盟国家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另外一个策略的话就是给美国找麻烦。今天呢看到一个推文哈，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马上就要开战了。现在美国呢是让所有的人哈，就是这个美国呢现在是让所有的在这个巴基斯坦的人在印度的人就是赶快撤回来。这个说现在呢这个实际上巴基斯坦已经对印度的航班呢关闭了领空啊，然后呢也停止了所有的贸易。据说现在印巴之间已经交火了哈，因为印度跟巴基斯坦都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嘛，所以他们这个交火的话呢就这个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我觉得哈，印巴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话肯定是地区的有限的这种冲突，不会升级为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否则的话今天的股市不会不做出反应。今天股市现在还在涨啊，就是说印巴之间冲突已经多少年了哈，但是呢大家已经这个并不就是不会就是把它看得那么的严重啊，不像俄乌战争那么严重。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两个话题。我们最后呢感谢一下台湾的汤先生和纽约的杨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感谢您的收看哈，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请您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百年历史真相》节目，我是东方。西安事变是大家熟悉的话题，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中将从一些新的角度揭示事变发生的前前后后。今天就来说说西安事变中的共产党员们。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变，事变前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呢？蒋介石在江西的第五次剿匪大获成功，逼迫中央红军再从江西的中央苏区向西南溃逃，后经云南、四川，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此同时，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把张学良的200,000东北军调入西北，任命张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中正的总司令职务。张学良统辖的剿匪部队还包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30,000人，以及宁夏、青海马家军的30,000人。红军当时的力量才几万人，如何能抵挡20几万大军的围剿呢？马家军30,000人消灭中共红军20,000人，张学良、杨虎城20几万大军对中共红军30,000人却5战5败，是什么原因呢？中共惯用的手段就是派遣特务，拉拢分化敌人，用中共的话讲就是统战， 派人打入张杨内部，摄取关键位置。很显然，即使没有张学良兵谏的这个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早晚会鼓动张学良、杨虎城搞出一个其他的什么事变来。首先来看看西安事变前张杨身边聚集了哪些共产党员。先说张学良的副官刘鼎。
刘鼎1902年出生，四川人，1986年去世，官至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曾在上海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任副科长。长征开始后，刘鼎留下来随方志敏打游击，方志敏战败被俘后4个月，刘鼎也被捕了。后来刘鼎从俘虏营里逃了出来，回到上海。在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的家中。1936年3月，董建武找到了刘鼎。董建武是以基督教牧师身份为掩护的中共特工，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找个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3月下旬，刘鼎就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刘鼎就成为了中共驻东北军的党代表，负责统战张学良。有一次，刘鼎随张学良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当场认出了刘鼎，因为刘鼎原来在周负责的中央特工科工作过，自然认识。原来还是中共要人周恩来的熟人，这让张学良对刘鼎是刮目相看，认为刘鼎肯定也是中共的一个什么人物，从此成了这位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座上客。刘鼎在张学良的身边作为中共的耳目，西安事变爆发前后，很多情报都是刘鼎报告给中共的。毛对刘鼎在西安事变前后所作所为评价甚高。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因为逃出俘虏营的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潜伏张学良身边的地下党员可不止刘鼎一个，而杨虎城呢，干脆枕头边就睡着一个共产党，杨虎城的夫人谢宝珍本人就是中共党员。谢宝珍是西安人，早年参加冯玉祥部队的前线工作团，就是歌舞团，歌舞团团长是中共党员宣霞富，谢宝珍受其影响加入了中共。后来谢宝珍被调往驻守在安徽省太和县的杨虎城部队的政治处宣传科工作。杨虎城是草莽出身，认不得几个字，看上了学生出身的杨宝珍。杨本是有老婆的人，谢宝珍比杨虎城小整整20岁，经过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两人结了婚。杨虎城是知道谢宝珍的共产党身份的，不只是谢宝珍，杨的秘书米赞臣也是中共党员。谢宝珍和米赞臣是杨虎城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环绕着杨虎城身边还有更多的中共地下党。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叫南汉臣，当年也是杨虎城身边的地下党员，长期在杨虎城的队伍里搞特务和统战。1930年，当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南汉臣为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夏天，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臣是共产党员。杨虎城建议南汉臣夫妇东渡日本避难。第2年回国后，杨虎城继续任用南汉臣，帮助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和西北军暗中合作。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南汉臣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应付复杂局面的左右手。南汉臣替中共卖命一辈子，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另一个中共特务是王炳南，王炳南 曾任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王炳南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虎城的私交极好。王炳南赴日本、德国留学的经费均是由杨虎城提供的。1936年的春天，王炳南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到西安对西北军杨虎城部第17路军进行统战。王炳南就住在杨虎城的公馆里。王炳南是杨虎城的秘书，在西安事变中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张学良扣押蒋介石的幕后推手。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和情报员，同时充当着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面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炳南被隔离检查，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才又出来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继续统战这一老本行。王炳南的长子就是刚刚下台的中信证券的董事长王东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仁也是中共党员。1949年后，王菊仁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为了避人耳目，杨虎城一般很少直接出头，在政治方面多由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仁出面。中共驻西安的西北特别支部就常常与王菊仁联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在杨虎城的17路军宪兵营中的共党支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杨虎城的宪兵营早已被赤化，他的几任营长、副营长均是中共的地下党员，重要的中共往来人员多由宪兵营营长金敏生接到他家里居住，其他一般人员则多半安排在以宪兵营名义的花园饭店开设的房间。西北特支还开办了一个莲湖食堂，经费主要由杨虎城来资助，不少的中共地下党员都住在那里。西北特支除了搞军事情报、破坏剿匪，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搞学生运动，发动学生闹事，配合中共的反蒋大业。还有一个人名叫张文斌，年纪不大，5岁，担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被派到西安对西北军搞特务统战活动。张文斌手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去见杨虎城，自然分量不一般。张文斌的公开职务是杨虎城的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在西安事变前为中共和西北军的串通做了不少事。第17路军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也是中共党员，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后来杨虎城又任命申伯纯为17路军政治处处长。
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地下党组成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特务网络。西安事变的主角表面上是张学良，是张的手下去华清池动手抓蒋介石的，实质上真正的主角是杨虎城，而杨虎城背后的真正推手却是那一大帮中共地下党员。张学良的身边也有不少地下党，但是杨虎城身边是有一整套中共班子，整天把抗日、民主、自由挂在嘴上，中共忽悠杨，杨去忽悠张，酿成了西安事变，最大的得益者就是中共。事实上，中共从江西围剿中逃到延安，立脚未稳，就面临蒋介石在西北发动的新一波围剿。整个西安事变前后所谓抗日，那是中共和张杨放在台面上的装饰品，私底下各有打算。中共是为了求生存，所以要搞统战，让张杨二人停止剿匪。作为地方军阀，张杨二人为了保存实力也不愿去剿匪。杨虎城身边都是地下党，完全被中共控制。张学良有野心， 想要联合中共，依靠苏联在西北搞独立王国。所谓西北国防政府，就是中共用来迎合张学良的胃口的。西北国防政府的构想是以红军与东北军为主力而举事，以兰州做大本营，建立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形成西北割据一方的格局。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在后面几集里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西安事变，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示范的这个点心老师郑文照。那今天来跟各位观众示范的是扬州狮子头。那今天扬州狮子头最大的特色是不是像传统的这个狮子头我们必须得炸过。扬州狮子头基本上我们是用水煮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吃完之后这个口感会比较鲜嫩不会那么油腻那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是温体的五花肉，绞细的五花肉来，紧接着我们来下这个板油，猪板油。来，第一时间，我们先把这个肉比肥瘦比例的肥瘦比例，我们先把它和均匀。和均匀完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去腥的动作。加入我们的姜末水，好，紧接着我们加入我们的米酒或者是高粱酒，可以现在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打馅的这个肉的状态。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肥瘦比例先把它打均匀之后，来第二个，我们来做一个去腥的动作，我们加入米酒或者是这个姜末水，好，紧接着我们就来下我们粉状的调味料，粉状的调味料。好，粉状的调味料打均匀之后，我们再下我们的蚝油，下我们的酱油，再来我们加一颗蛋，全蛋。好，那我们这个打肉馅的这个转速或者是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打面机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摔，摔到什么程度呢？摔到你在到盆里的声音会很扎实的那个声音，而没有那个空气泡泡的那种空洞的声音这样的状态，大概摔个7到8下左右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搅面机的话我们就达到这个肉有点起毛边这样的状态就 OK 了。好，来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肉的状态已经有点稍微起毛边了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太白粉。好，再来就以稍微快速度快一点再让它稍微肉紧实一点。好，那这个我们大概打个1分钟左右好 OK，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打完之后，我们这个边边有这个一些筋膜， 我们就不要了，哦，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在待会我们熟成之后的一个口感，哦。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示范完打完的这个肉的状态。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肉的部分放到这个冷藏的冰箱，哦，冰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呢再来做下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搓成一个肉团子的一个状态。好，那紧接着我们来起一锅水，哈，哦，那冷水的状态。好，我们先加入酱油。加入些许的蚝油，来，我们加点老抽，带点颜色。哦，这个颜色不要太深哈。好，那我们加入刚刚酱油、蚝油、老抽，哈，我们先把它调均匀，之后。来搓我们的这个肉团子哈，我们一颗以100公克为主。我们加少许的太白粉水。好，轻轻下锅。好，一颗100公克。加少许的太白粉水，轻轻下锅。我们用水煮的状态，水煮的方式，不要这个不需要炸。我们一斤的肉大概可以做7到8颗。哦，左右的这个狮子头的这个肉丸子，哦，好，那下完这个肉丸子之后呢，哦，我们就把它给煮滚，哦，煮滚之后，好，我们再来开这个小火，让它焖煮大概45分钟至50分钟左右，哦，完了之后我们就让它自然冷却，我们再把它捞起来。好，这个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扬州狮子头，哦，那这个我们这个菜底呢，哦，我们可以加这个娃娃菜，或者是这个大白菜，或者是加了这个四季豆，哦，都有它各种不同的风味。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